欢迎您收看援救受害的清华学子特别报道。校园是学子的摇篮，学生是国家的希望，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更是文明的堡垒。台湾经过许多的风风雨雨，才换来今天民主的环境，而其中大学享有的言论和思想自由扮演关键的角色。就在台湾的人权环境越来越成熟之际，对岸中国大陆的人权表现却如此不堪，连大学都成为迫害学生基本人权的工具。中国政府对修炼法轮功学生的迫害是继六四之后最大规模的迫害。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一起来关心这群受到迫害的莘莘学子。为您邀请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赵明。赵明目前就读于爱尔兰三圣学院，他是一位研究生。第二位来宾是吴正汉。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正汉目前就读于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研究所博士班。赵明，可不可以请您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现在是在爱尔兰都柏林市的三圣学院攻读资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以前是北京清华大学资讯专业毕业的，那么1999年的时候去的爱尔兰继续深造。那么我曾经因为法轮功在大陆的劳教所里的遭受了将近2年的迫害，由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营救吧，那么现在去年3月份又回到爱尔兰继续了学业。
据我所知，清华大学在1994年就有练功点了，到1999年镇压之前呢，全校大概建立了9个练功点，而且大概有400多个人练功。当时镇压之前，整个校园修炼的情况怎么样？
我是属于比较早在清华大学开始修炼法轮功的，那时候大家一些练的比较早的人，自愿的就是组织了练功点，那么义务的教其他人练功。那么后来渐渐的，学校里边有学生、老师、家属，都陆陆续续的加入进来，人越来越多，练功点也逐渐的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法轮功在清华大学师生中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就是它使很多师生的身心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它在健身方面的效果非常的显著，那么它使社会向善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那个时候我在离开北京去爱尔兰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我们练功点那个环境啊，就是一个大家都很健康、很快乐、很愿意互相帮助，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是一种非常快乐的生活。但是现在都成了一种记忆了，因为1999年开始的这场迫害，现在这种环境全都失去了。那么很多原来每天在一起练功的法轮功的同修们，现在都在遭受迫害，有的被判刑了，有的被未经任何审判判处劳教，有的被拘留。那么还有其中我们一个以前一起练功的叫严江，他是被迫害致死了。整体情况就是这样吧。
我在网络上看过袁江的故事，您可不可以简单的谈一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据说他在被迫害致死之前是用了两车子的刑具。
袁江他是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学生，他毕业之前呢，那时候我在清华的一家公司里工作，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都在一起在一个练功点上练功。袁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比较腼腆。毕业之后呢，他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的邮电局工作。由于他的技术上很出色吧，那么好像很快就在那个公司里面做副经理。 那做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啊，工作也是兢兢业业。那好像毕业不久后，他也结了婚。那么好像他也是宁夏和甘肃两省的法轮功辅导站的负责人，这样。那么开始这场迫害之后呢，在1999年7/20那一天晚上，中国大陆政府他们抓了很多人啊，那天晚上，包括袁江那时候也被抓了。那时候被抓了，他被监禁，就是软禁了几个月的时间吧。那么后来被释放了。那么又一次在偶然的搜捕过程中，把他又给抓住了。那么由于他是辅导站的负责人嘛，知道很多其他练功人的情况，那么警察就要对他进行逼供。他们就是这种残酷的刑罚呢，谁也不想把人，就是警察呢都怕把人折磨死了，在自己的这个管辖的范围内不好交代吧。那么谁也不想收留这个袁江在自己的这个劳教所或者拘留所里边用刑，那么他们就找了一个，实际上好像是兰州市邮电局提供的一个场地，在山脚下。那么拉了两车的刑具，对袁江进行酷刑折磨。那么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很多天。那么后来袁江有一次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那么逃脱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么全程据说当时整个全程兰州派了2000警察四处搜捕他，他躲在一个山洞里躲了几天。那么后来又就是很艰难的，爬着就是到了一个法轮功修炼者的家里了，受到了照顾。可是他被折磨已经内伤伤得很厉害了，到那之后不久就死去了，这样的过程。
好，谢谢赵明在第一段的节目里面跟我们谈到了整个中国大陆受迫害的一些个案。那么待会在第二段节目中，我们将来看看镇压前后的清华跟目前台湾大学学点法轮功，它的整个盛行的风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待会见。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今年2月26号，台湾30多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跟人权团体在台大校友会馆联合举办了援救北京清华大学学子的记者会。这项活动对台湾大学来说是甚具意义的，因为它是台湾的大学生第一次联合签名反对中共侵害校园。短短的一个礼拜，签名表态支持的师生已经高达16000多名。震撼台湾大学在整个法轮功社团的活动当中是最发展最蓬勃的一个校园哦，可不可以请您谈一下？
好的，其实台湾大学就是讲整个台湾的大学的法轮功的发展啊，其实可以追溯到大概1999年年底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在1999年7月那个时候，中国大陆就发生了这样一个很大规模的对法轮功的镇压。那在那个之前呢，其实在台湾是从1995年。开始才有人陆续在学练法轮功的，而且因为我认为是在台湾一个对气功的这样一个活动，并不是像大陆有那样曾经发生过气功热，所以其实在台湾从1995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之内，并不是那么多人在学练法轮功。那反而在1999年的镇压发生之后，因为各种媒体，不管是台湾的媒体或者是国外的媒体，对法轮功这个事件就开始重视起来了，那也开始大肆报道，其中也包括他们会引用很多新华社他们对一些对法轮功的一些造谣或者是污蔑的新闻，所以不管是正的方面的资讯或者是反的方面的资讯，总之就是有许多的台湾民众对法轮功都有一定的认识了。那在那个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之前大家都就是学练人比较少，那到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哎，因为很多人都很想要来了解说，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举我家附近一个练功点为例，以前那边大概也最多十几二十人在练，那我听那边的一个辅导员说， 在正要开始之后，每天甚至可以到高达五六十人去找他学工，或者是问他说：“哎，防空到底是什么？”因为对，那也从由此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台湾民众对防空一个好奇和兴趣。所以其实呢，在那个之后，大概在99年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大概99年9月还是10月的时候，台湾也才向内政部登记了一个台湾防空大法，那个时候叫做防空研究学会，现在是改名叫防空大法学会，这样一个团，就是这样一个社
社
团，
团组
对，
织。
社团组织。那当然就是说，这个目的呢，也是让人家就是比较能够有个管道能够来了解，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我们修炼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一个形态，那既然都已经引起了这么多的社会的关注，就有一些。以前在社会上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一些，就是学防工的同修啊，他们就自愿的这样起来，就组成这样一个团体，让大家来了解。那在台大其实也是这样，那台大的。